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单单是创造的神，你是赐话语的神。当我们得救了之后，主啊，我们就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继续得到帮助。求主真是保守我们在你面前，不论是我们原来的背景如何，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靠着真理的圣灵，主啊，我们能够进入你一切的真理。求主保守赐福我们在你面前学习的心，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学习的果效。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没有新的讲义哈，但是上礼拜如果有人没有来啊，上礼拜没有来的话啊，这边还有啊，来帮我传一下来。还有谁没有？剩下也不多哈，对。就最后一份，最后一份来。好，我们今天是接着上次的学习哈，但是我先把这个宣道表已经有人开始了是吧？好，请你签个到哈。如果你上次没有来，再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呢，有一个两个简单的要求哈。如果你要拿到这个证书的话哈，如果拿到证书的话，我们有两次的作业，如果两次作业都交了啊，然后呢，当然不是白卷的交哈，是已经有做了作业啊，今天就会有第一个作业哈。两个作业都交了，然后呢，你的缺课的次数不超过两次的话哈，那等到课程结束的时候就有证书哈。如果你为了各种原因你没办法达到这两个要求的话，我们还是欢迎你尽量来参加哈，但是就没办法发证书给你啊，所以要求很简单。好，我们今天呢是接着上次来学习这个导论呢，因为我们总共只有八次的时间哈，加上一次这个我们的中文堂助理牧师的候选人那个陈聪明弟兄来的时候，我们也请他跟我们讲约书亚记哈，所以包括他那一次的话是有九次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这个教材呢只有这个八次哈，所以呢，每一课呢只能够两次的时间哈。那这个导论的时间呢，我们上次讲的不到一半哈，请大家私底下交谈好吧？对，所以呢，今天呢，我讨论的时间可能比较少，因为我们上次不到一半哈，再不到一半，所以呢。今天讨论时间会比较少哈。那我们从上次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呢？我们上次在讲义的这个到讲义的第四页结束哈。我们今天从讲义的第五页，就是这个约书亚记的原本的含义，从这边开始哈。好，请关灯。
就约书亚记的设计和目的，我们已经探讨了它的内容和结构，现在要探讨的是我们该如何总结约书亚记的原本含义，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何在。就许多方面而言，约书亚记的作者和圣经其他书卷的作者用意一样，希望借着他的书尊荣上帝，也希望把上帝立约的原则应用于原本读者的心思、行为、情感等方面，而扩展上帝的国度。但当我们研读约书亚记时，也会辨认出作者写这本书对原本读者传递的重点。有许多方式可用来总结约书亚记的原本含义，为了本课的目的，我们以这些字句总结如下。约书亚记书写的目的是向面临类似挑战的后来时代讲述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得胜的征服、支派的产业和圣约的忠诚。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结论提到约书亚记的三个主要部分。得胜的征服 支派的产业和圣约的忠诚。但是作者为何要着重这几个方面？如同我们的结论所提示，首先他的用意是提醒他的会众在约书亚时日所发生的事情，其次他的书写要告诉后来的时代和他们所面对的类似挑战。让我们来看这两个目的。先来谈论为何作者要写关乎约书亚时代的事迹。每个熟悉约书亚记的人都知道，这本书清楚讲述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时所发生的一些事迹，包括以色列人得胜的征服迦南地，约书亚将产业分给以色列众支派，并且要百姓忠于上帝的圣约。因此我们可以说，作者的中心主旨之一就是告诉他原本读者，在那个世界，就是约书亚时代的世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许多旧约经文都强调，以色列人往往因着忘记上帝在过往对他们先祖所做的事而迷失道路，等约书亚记的作者在24章31节把自己和原本读者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区分开来时，他在暗示这正是那些原本读者面对的一个问题。约书亚记的原本读者，无论他们是处于士师时期、君王时期，或是巴比伦被掳时期，他们需要被提醒在约书亚的时日所发生的事情。为此基本而言，作者是要给予他的原本读者一份真实记录，记载在约书亚时代所成就的事迹。其次，如同我们的总结所示，写约书亚记也是要针对后来时代传讲他们面对的挑战。本书的作者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约书亚时代的那个世界以及他原本读者所处的他们的世界。为此这个作者不但只是给予一份真实的史料记录，也书写了以色列得胜的征服、产业的分配以及对圣约的忠诚。这几个重点成为那个世界与他们的世界之间的接触点和关联性。如同其他圣经书卷作者，他经常提出一些历史背景，乃是构成他原本读者目前的特权与责任的缘由。他也提出他们可以效法或是应当拒绝的榜样。还有少数几次他以约书亚时代的事例为其原本读者的生活经历的预表。这些关联让我们看到作者的一些用意。一方面，他希望他的原本读者记得在约书亚时代发生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他并不是要他们机械地重复约书亚时代以色列人所做的。他的原本读者乃是处于另一个时代，他们需要以合宜的方式把那些历史记载应用在他们的生活里。
我相信约书亚记的信息深深影响他原本读者。就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而言，上帝所做的应许全都应验了，一个都没有落空。我认为其核心含义就是要教导以色列人，上帝是信实的，他过去到如今是信实的，将来仍旧信实。这对于他们进入士师时期尤其重要，因为在士师时代，我们看到他们被描述成个人行他们自己认为是正的事情，然而他们本来蒙召是要忠于耶和华的。因此约书亚记给予他们的信息就是要他们看到约书亚的生平和那些与他同行的人是如何忠诚。对比他们当时的光景，他们的时代没有真心跟随约书亚的脚步，那是一个要他们悔改的呼召，让他们回转成为他们原先蒙召该有的样式。
有时当代的解经家难以理解原本读者怎样将这个历史记载应用于他们的生活中，毕竟作者在他书里没有阐明这些事。 但我们需要记得，作者和读者也能从他们当时已有的书卷，我们熟知的摩西五经中学到一些观点，存记这些看法。那么作者关于那个世界的记载，对于他们的世界的一些影响，也就不像原来看上去的那样难以识别了。要理解以色列得胜的征服对于原本读者。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讲义第五页上面的一个这个问题哈，不用开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哈。我在这边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一大段哈，是要研究的整个这个约书亚记哈，它原本的含义哈。那为什么要明白这个原本的含义？这对我们来，对后代的人，不管是当时的人，还是那个更后面一点，甚至到今天，我们要读这个历史书呢，要明白原本的含义，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有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怎么样应用？对，可不可以再讲详细一点？对，而且这个作者，这个把这个整卷书编撰起来的这个作者，当初他为什么这样子编辑，为什么选择收录某些的事件，为什么有些事件就讲得不详细，有些讲得比较详细，他是有一个写作的目的在那边的。那目的是要帮助当时的读者能够明白。那我们必须要首先明白这个作者当初写的时候，这个给原本读者他们的含义，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再把它转过来，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因为我们今天的处境跟当时又不一样，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对原来的意思不了解，或者是我们了解错误的话，我们的应用就必然是什么？就必然是错误的。比如说，当时呢，约书亚记的时代哈，那个时代呢，他们所存在的，他们手上有的圣经就只有什么？就只有摩西五经，啊，所以呢，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东西呢，成为他们理解这个当时的读者理解约书亚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比如说呢，摩西五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比如说牛羊要用牛羊献祭，啊，这个呢，我们要首先要明白，对当时的读者来讲，当他们讲到侍奉神的时候，他们的理解是根据摩西五经的理解。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牛羊献祭？不需要牛羊献祭了。但是有关献祭这些经文，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有没有用呢？还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明白牛羊献祭在当时所代表的含义，然后我们才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才能够正确的应用在我们今天，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更清楚的，跟这个约书亚记更有关系的是，这个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这个上帝跟他们的先祖立约，这些在摩西五经里面都很清楚了。所以他们对这个上帝跟他的子民跟人类立约，这些要有非常清楚的理解，他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不管这卷书是写作在士师时期，还是君王时期，还是这个最后被掳的时期，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落到这个光景，是因为他们什么？他们没有守这个跟神的约，对不对？好，所以对这个神的立约这个观念的正确的理解，能够帮助当时的人能够对约书亚记有正确的应用，那对我们来讲更是如此哈。所以这个就为什么我们要明白这个原本的含义。好，我们再往下看来
的影响，我们要思考摩西五经所奠定的基础。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记载了约书亚的伟大战绩，但是从摩西五经导出的有关征战的三个基本观点，有助于他们明白要如何应用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首先，本书的作者和他原本读者知道他们所介入的征战是根植于上帝和撒旦的太古征战。创世纪3:15指出， 在人类堕落犯罪之后，整个人类历史，上帝和撒旦就一直对抗着。这个无形的对抗显现在地上，就是蛇的后代，那些臣服撒旦权势的人，与女人的后裔，那些服侍上帝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抗争。这就是为何约书亚记没有把以色列的征战简化到只是人为的战争。相反的，约书亚记五章十四节，作者提到天使担任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节经文显示，约书亚和以色列军队是参与上帝和他天军都涉入的征战。还有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十六节显示，作者也认为迦南地的神祇与迦南人一起对抗以色列人。约书亚记的原本读者，从以色列当年得胜的征服有许多可学的，因为就如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自己也是介入上帝与撒旦以及他们各自跟随者之间延续的对抗里。其次，摩西五经也清楚显示，约书亚的征服迦南乃是以色列特别的征战，即使原本读者从以色列的征服有很多可学的，他们和后来时代却无需效法当时的每个细节。因为摩西五经清楚表明，约书亚的时代乃是非同寻常的。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代要在埃及被奴役有一段时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另一个迦南人的别称还没有满盈。但是到了约书亚征服他们的时代，迦南人的罪孽已经如此深重，以致上帝要全然灭绝他们，就像他在亚伯拉罕时代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这就是为何约书亚记的作者要用摩西五经的字，希伯来文的动词
haram
和名词
haram
来描述迦南人的灭绝。就约书亚的征服迦南，约书亚记六章十七、十九和二十一节词语的叙述，这些字词的意思不是单单的毁灭，而是全然归主耶和华，或是灭绝他们，以此呈现于耶和华。因此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作战时，乃是认同上帝对迦南人滔天大罪所做的公义审判。他们灭绝迦南人，把掳获的每个物品呈现给上帝，以此来尊荣敬拜上帝。我们知道在约书亚时代，这个灭绝迦南人以此奉献于耶和华的命令是极不寻常的，有几个原因。第一，在申命记二十章十到二十节，摩西指示要全然灭绝迦南人，但是吩咐以色列人可以给迦南地之外的人提供和平协定。约书亚记九章，约书亚和基遍人立约时，就是认定这个区分，因为他以为他们是从迦南地之外来的。除此之外，当我们回顾在约书亚之前和之后，上帝和撒旦之间以不同方式延续的抗争，更清楚显示约书亚的征服有其极不寻常的性质。
这段特别重要哈，因为这个是约书亚记呢，常常引起最多争议的哈的一个部分哈，所以我们要特别来读一下哈，刚刚所提的哈，这个神啊，神为什么要求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将当地的居民全然灭绝哈，但是呢，这是因为神要审判哈，神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哈来审判，这个呢不能够来作为一个神的，基本我们现在常误用为哈，这是我们说这是圣战的原则哈，就是假圣战之名哈，我们要歼灭所有的敌人哈。那底下我们会看到，其实除了在迦南进迦南地这次战争之外， 其他不管在之前还之后哈，神都没有要求我们哈要把我们的仇敌全部消灭哈。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哈。那这边引用的经文是《生命记》，我们一起打开《生命记》20章哈。你看这经文就非常的清楚哈，《生命记》20章10到20节，《生命记》20章10到20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生命记》20章10到20节，来，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先停在这里哈，这边第10节到第15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在迦南地之外的，迦南地之外的，啊，神给他们的吩咐哈。好，再往下读16节到20节，来，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尾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为什么呢？18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攻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知道攻他了哈。好，所以很清楚的看到哈，啊，神所赐的领土和不是神所赐的领土哈，要有不同的对待，要不同的对待哈。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
只举几个例子，在约书亚之前，创世纪11章1到9节，上帝和他的天军与悖逆的人类在巴别塔作战。但是这个征战没有涉及人类的军队，只是把人们分散。还有创世纪14章1到24节，亚伯拉罕在上帝的帮助下去征战，但是上帝并没有命令他要全然灭绝那些仇敌。此外，在创世纪12章12节，我们看到上帝在埃及的瘟疫中直接对埃及人和他们的神祇作战，以色列人则是处于被动状态，上帝并没有杀死每一个埃及人。还有创世纪14章，以色列人在红海顺服跟随上帝，形成征战态势，然而是上帝摧毁了埃及的军兵。在约书亚之后也有类似的情况，撒母耳记有描述，大卫靠着上帝超然的帮助与以色列的许多仇敌征战，但是上帝并没有把他的仇敌全然毁灭。列王记也显示大卫的许多王室后裔也是如此。而以色列的先知预言，以色列被掳的终结必将呈现出这个征战需要上帝无上奇妙的介入。我们看到在摩西五经和整个旧约，将上帝与邪恶延续的对抗以不同方式来展现。这警示我们，约书亚的征服不是所有战役的规范。那些原本读者在他们的时代固然要从约书亚学到许多征战的教训，然而征服迦南本身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审判时刻。不像其他的战役，在那个时刻上帝乃是定义除了拉和家人之外，迦南人 全部都应该要被灭绝。
The sin of the Canaanites, gradually grew over time to be particularly
heinous. 迦南人的罪孽
in the book of Genesis,
是随着时日而增长，直到罪恶滔天。我认为创世纪十五章已经暗示我们，亚摩利人的罪要满盈，直到那时上帝的子民才会占领那地。经文暗示上帝看着迦南民族的堕落败坏，知道他们的败坏达到极点，就要倾倒出他的公义，而他使用的器皿就是以色列民族，并非他们道德高尚或纯正，他们乃是弱小民族，也受制于罪，就如我们看到约书亚之前的时代所行的，甚至在征服迦南之后还是犯罪。但重点是上帝按照他的恩典呼召那个民族归属他，用他们来消灭清除另一个民族，因为若容许他们继续存活，他们会败坏以色列人。上帝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要去除灭每个住在那里的人。上帝不要他的子民被迦南人的宗教仪式、偶像崇拜和他们的罪所败坏，不要他的民族顺应他们周围那些民族的生活样式，他要他们跟从他，以他为王。以色列人是进入了那地，但他们没有按交托的完全歼灭那地的人。因此在约书亚记里我们看到片段描述，而在接续的书卷士师记里我们看到更充分的描述。以色列民族日益败坏，越发陷入罪的漩涡而败落，没有显出与上帝立约关系该有的品格，却越来越像周围那些国民的样式。这本是上帝要以色列人避免的，才命令他们进去除灭那地的人。
第三，本书作者也从摩西五经得知，约书亚的征服只是朝向以色列君王将来得胜的一步，就是所期盼的要永久统管全世界的那位君王。之前在创世纪49章10节，先祖雅各也声明君尊的犹大家要领受万民的归顺。在士师时期，士师记一章一和二节记载犹大支派得到领袖的职分，以此肯定对犹大君尊家系的期盼。在王朝时期，从诗篇72篇可以看到，这个期盼的实现是从大卫家世得到具体印证。而在许多经文里，以色列的先知们也预言，当大卫的那个伟大子孙征服所有民族时，也是被掳时期的终结之时。因此就像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那些原本读者知道他们也是更加伟大计划里的一部分，为此缘故他们绝非只是回溯约书亚时期的所作所为，而是要把征服迦南时所发生的应用于他们当时的生活，就如上帝延续将历史推向以色列君王未来的普世得胜。就本书的第二个部分，以色列各支派的产业，作者希望他的原本读者也持有相同的神学意象。首先作者从摩西的书中知道，以色列占据迦南地乃是根植于上帝在太古呼召人类统管全地的谕令。上帝在太古时期就命定，当他忠诚的形象充满并制服全地时，全世界就要成为他的国度。这个呼召首次记载在创世纪一章26到30节，稍后在创世纪九章一到三节又加以确认。因此约书亚记记载以色列各支派的产业与原本读者有着明显关联，如同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这些原本读者也蒙召承受上帝对人类的托付，要去制服统管全地。其次，本书的作者从摩西五经也知道，上帝已经确立以色列特别的产业。在约书亚时代， 将迦南地分给以色列支派，代表这个产业继承的初步实现。例如在创世纪15章18到21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把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之地赏赐给他的后裔。因此从摩西五经的字句，约书亚记经常用希伯来动词
Nahal，
意思就是去承受，还有名词
Nahala，
意思是承受的产业，来指明以色列拥有的土地。这些词语显示以色列的土地乃是从上帝而来的永久产业。为此缘故，原本读者对于约书亚分授产业给众支派有许多可学的。在士师时期，以色列支派间的不和睦加上其他民族的侵扰，中断了约书亚的得胜。在君王时期，有些君王虽然扩张了以色列的地界，但也遭受了不少挫折和失败。而在巴比伦被掳时期，则是只有少数上帝的子民还留在那块土地上，承受其他国家的暴政统治。因此当原本读者试着以他们的方式来服侍上帝时，约书亚分授产业给以色列各支派，对于他们而言会有深刻的启发。第三，本书作者也知道以色列人得迦南的地业乃是往前达成以色列君王的未来产业的其中一步。时候到了，以色列这位伟大公义的君王要拥有所有的土地，以实现上帝对人类最初的呼召，要统管制服全地。前面提到创世纪49章10节宣告犹大的君宗后裔得到万民的归顺时，要治理全地。除此外，创世纪17章4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多国的父。这就是为何在诗篇2篇8节，上帝特别对大卫家如此说道，我要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以色列的先知们也多次声明大卫的伟大后裔要将土地从地球的一极延伸到另一极。保罗把这些旧约的观点做了总结，罗马书4章13节，他如此写着，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本书的作者给予他原本读者的提示非常清楚，他们要把约书亚记读到的内容按着上帝的带领应用于他们当时的生活，以达成这个承受普世产业的目标。
罗马书四章，我们看到保罗解释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承受产业的应许是包含全世界。这可能让我们起初有些惊讶，因为我们想到应许之地只不过是沿着地中海东岸的一小块地。然而保罗由此理解，亚伯拉罕之约乃是全球普世性的。因此我们常讲到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包含的不只是他的肉身后代，也包含那些跟随亚伯拉罕脚宗，就是信心的脚宗，相信上帝诸般应许的人。事实上保罗强调不只是犹太人，还有相信基督的外邦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按着上帝的应许为后裔。这是加拉太书3章结尾的信息。因此罗马书4章保罗讲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信心要承受世界，他的确是延伸同样的理念。
如同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约书亚记的作者希望他原本读者也持守从摩西五经而来的神学观点，来应用第三部分，以色列蒙召要有圣约的忠诚。首先，本书的作者从摩西五经认识到圣约的忠诚乃是根植于人类忠诚与上帝的太古要求，身为上帝的形象把我们与上帝借着圣约连接起来，这个连接使得我们需要忠诚地服侍他。创世纪1到3章 以及何西亚书六章七节明示上帝在亚当里与所有人类所立之约都需要顺从，而创世纪六和九章上帝与挪亚所立之约显示所有人类都需要按着圣约来服侍上帝，对于任何时代的人都是如此。因此原本读者从约书亚在他时代蒙召忠诚于圣约有许多可学的，而他们如同其他人类一样也需要如此忠诚地服侍上帝。其次原本读者也要知道以色列特别的圣约忠诚，作者慎重地指出在征服迦南的时代约书亚劝诫百姓要继续忠于上帝的圣约，而百姓也立誓要如此行。原本读者已经知道创世纪十七章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在此上帝要人以割礼作为在他面前纯正无可指摘的承诺。接着是在出埃及记十九到二十四章上帝与摩西所立的圣约，并且在申命记一书里重新阐明清楚显示以色列人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如今在本书的第三部分约书亚着重于以色列人若不履行这些要求，特别是弃绝假神，他们会面对的各种试炼。他指出如果他们不忠诚可能会遭遇的灾难、挫败甚至被掳离开应许之地。到了约书亚记原本读者的时代，这些试炼都开始出现。士师时期以色列经历连串的灾难，君王时期因着百姓和君王一再的拜偶像而引发更多的审判临到他们，到巴比伦被掳时期失去应许之地的凶兆已经成为可怕的事实。因此原本读者需要就他们当时所面对的上帝审判来思考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警告。第三，约书亚时代所发生的事也预示上帝未来会与以色列君王的圣约。我们知道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表明上帝已经命定犹大的后嗣为君王治理以色列，而创世纪十七章六节也显示以色列将会有君王。虽然在士师时期以色列没有法定的君王，但是像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和撒马尔记上二章十节哈拿之歌的结尾都显示即使在这个时期忠信的人们已经期待要借着以色列君尊的家世来得到拯救。如果约书亚记是写于以色列的君王时期或是巴比伦被掳时期，原本读者就必须把约书亚呼召要对上帝信守圣约关联到上帝和大卫王朝立约。在撒马尔记下七章以及诗篇八十九和一百三十二篇我们看到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是如何强调忠诚的必要性。大卫的君尊家族必须忠于上帝，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是代表以色列百姓。除此外根据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的预言，因着主耶和华的义仆以色列全然公义的君王替代的受死，将来会有很久的赦免临到。而这位伟大的君王就是耶稣，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预表的要带来新约的基督。当基督再来更新万物时，这个圣约要全然成就。当原本读者将约书亚信守圣约的吩咐应用于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必须这么做，乃是因为他们处在上帝与他子民设立不同圣约的进展过程中。因此在我们试着明白约书亚记的原本含义时，要记得作者希望他的读者认识约书亚时代发生的事情，然而他也希望他们以与自己时代和处境合宜的方式将他写的历史记录列入得胜的征服、分受各支派产业和信守圣约的呼召都应用于他们的生活中。就约书亚记的导论我们已经探讨了他的人类作者和日期， 以及这本书的设计和原本目的。现在要来探讨本课的第三个主题，基督徒应用。在我们跟随基督时，约书亚记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耶稣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这个简单的事实提醒我们，从基督徒的观点，耶稣履行的或是完成的就是约书亚时代开始的工作。就许多方面而言，我们要从基督所成就的来把约书亚记应用于我们的人生。身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越了解约书亚和耶稣之间的关联，就越能理解这本书对我们的影响。正如之前讨论的，本书的作者叙述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经历得胜的征服、支派产业的分配和对圣约的忠诚，为的是引导以色列后来的时代。但是作者也明白，在未来某个时候，以色列会出现一个大君王，他将会达成约书亚记里所指向的所有目标。
When Joshua was leading the victorious battles, he was leading the nation to conquer the promised land.
当约书亚率领百姓去赢得那些战役时，他是带领整个民族去征服应许之地。当他们失败、犯罪时，他代表整个民族去求告，为他们代求，然后率领这个蒙应许的民族进入应许之地。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写照。基督率领上帝的子民进入应许的产业，就如希伯来书四章描述的，他身为上帝国度的中保，为上帝的子民祈求代祷，担负新约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大祭司的职事。所有的写照都是为着新约时代。
广义来说，身为以色列的弥赛亚，耶稣以两个主要方式达成这些目标。首先，当我们比较耶稣与在约书亚带领之下以色列所成就的那些美善事，他征服迦南，在应许之地最初的产业，以及愿意忠诚持守上帝的圣约，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是如何扩展和至终达成每个目标的。第二，当我们对比耶稣所成就的和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无力按着命定去歼灭所有的迦南人，他们为支派的产业争执吵闹，以及他们不能继续持守对上帝圣约的忠诚，我们就看到耶稣实际上翻转了以色列的这些失败。借着这些方式，耶稣得以成功地征服全地，继承万有，并在全世界确立对圣约的忠诚。但是基督徒现今对于约书亚记的应用必须记得一个重点，上帝是定义要随着时间而展现弥赛亚对这些目标的实现。根据旧约的预言，第一世纪在巴勒斯坦的许多犹太人确切地相信弥赛亚要征服全球，承受世界，并将圣约的忠诚传扬到各处。但是这些犹太人也认为他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邪恶，完成一切。对比之下，耶稣和新约圣经的作者却一再解释，耶稣要建立的国度是以三个互相关联的阶段逐渐展开的。借着对国度每个阶段的分别探讨，我们能确定基督徒应用约书亚记的可循方向。首先，我们借着查考在国度奠基时耶稣所成就的，来看基督是已经怎样实现约书亚记所设立的盼望。其次，我们要查看在国度延续的阶段，它是如何正在实现约书亚记。第三，我们要探讨在国度成全的阶段，当耶稣荣耀再临时，他将要完成的事情。让我们先来看基督国度的奠基。新约多处经文教导说，耶稣奠定上帝的国度，乃是他荣耀的普世征服的最初阶段。但是我们比较约书亚记里以色列得胜的征服和耶稣第一次来临时的作为，会发现显著的不同。耶稣不像约书亚举起一把物质的利剑， 而是遵循双重策略，他取得了对撒旦和他鬼魔的终极得胜，同时他也向人们宣扬福音，就是国度的好消息，向人警示要来的审判，并彰显上帝对人的怜悯。约翰福音12章31和32节，耶稣描述这个双重策略，他如此说道：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就是为何在哥罗西书2章15节，使徒保罗描述耶稣的死乃是他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他们权势的时刻。还有在以弗所书4章8节，保罗也说道：当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从那些服侍撒旦国度的人中掳了许多俘虏，并且把他们赏赐给了人。关于基督国度的奠基，如何为上帝的子民实现普世基业的盼望，新约也强调两个观点。一方面，希伯来书1章2节解释说，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而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乃是告诉门徒们他自己已经领受这个基业。另一方面，新约也强调，当耶稣将圣灵浇灌于他的教会时，那是分受普世基业的先兆。如同以赛亚书44章3和4节的预言所显示的，圣灵的浇灌有朝一日要更新整个受造界。因此以弗所书1章14节，保罗讲到圣灵浇灌教会乃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还有哥林多后书1章22节和5章5节，他讲到圣灵乃是将要临到子民的凭据，是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得基业的保证。此外，新约也宣告，当耶稣引入新约的时代，基督国度的奠基也强调圣约的忠诚之重要性。路加福音22章20节，耶稣引述耶利米书31章关乎新约的预言，对他的门徒说道：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新约的作者们清楚表明，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永恒的审判，成为真信徒最后的赎罪祭。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初次的降临并没有让新约全然在地上实现，因此他与他的使徒和先知们继续指引真信徒要忠于上帝，因为我们尚未全然成圣。除此之外，我们当中也有假弟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6节和加拉太书2章4节所说的。信守圣约的呼召依然存在，因为我们还在等候新约的全然实现。就许多方面而言，在国度奠基阶段，基督徒如何应用约书亚记，那么就新约所教导的关乎基督国度的延续阶段，其应用也是类似。新约描述耶稣国度的延续，乃是借着圣灵在教会运作，将他得胜征服扩展到全球的一个时期。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讲的，基督必要在天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教会的使命如同耶稣和他的使徒与先知们所做的，不是拿起物质的利剑，而是继续使用耶稣初次来临时所设立的双重策略。一方面，我们要在世上更多地方进一步击败撒旦和邪灵，如同以弗所书6章12节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而另一方面，我们在世上代表基督， 向人宣扬福音，就是警示他们上帝将来的审判和给予赦免与永生的恩典。用哥林多后书5:20的话来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在教会历史中，耶稣国度延续的整个时期，我们也看到上帝子民得普世基业的盼望是不断的进展。当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尊耶稣为主，上帝命令他要承受一切所有的事实也就越来越明显。同时，基督会继续把圣灵的基业凭据播撒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群中。加拉太书3:29告诉我们，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还有罗马书8:16-17也如此说，我们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就许多方面，在基督国度延续的阶段，约书亚所强调圣约的忠诚依然是真实的。当教会扩展到全世界时，对于有得救信心的人，新约宝血的全面救赎遮盖他们的罪，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命定是免于永恒的审判。然而在这个阶段，教会蒙召要信守圣约仍然非常重要。一方面，真信徒对上帝的专注忠诚要日益增长，他们需要留意经文的警示。例如希伯来书12:14说道，要追求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另一方面，需要警告在我们当中的假弟兄，他们需要悔改而得救。因为希伯来书10:26-27如此说道，我们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The theme of covenant loyalty and renewal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book of Joshua.
忠于圣约并更新心智是约书亚记的重要主题之一。在约书亚记里，当约书亚率领百姓打完每个战役之后，都会按着圣约所示举行庆典，重申他们对主耶和华圣约的忠诚。身为基督徒，这个主旨对我们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也是与上帝立约的人，就是基督以他的血和我们所立的新约。对圣约的忠诚，这个主题关联到主所做的每件事，就是主的恩慈和他的恩典。因此，当上帝以恩慈对待以色列人，实现对他们的应许，约书亚提醒那些百姓要在圣约里对上帝忠心诚实，那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提醒对我们也同样重要，因为上帝在基督里恩慈地对待我们，我们也借着他恩典的作为而得救。因此，我们要忠于上帝，就是应该对他的顺服，遵守他的诫命、律令。当我们活出顺服、信实和忠心的生活样式，就是对主从起初为我们所行的表达感恩。上帝主动与我们立约，赐予我们诸般的祝福和恩慈，而我们已在圣约里的顺服和忠诚回应他的祝福与恩慈。
探讨了基督国度奠基和延续阶段的彰显，基督徒该如何应用约书亚记？接着我们要来简短的讨论国度的成全阶段，根据约书亚记，我们该如何期盼在基督里的未来和至终的成就？毫无疑问，新约明确表示，基督国度的成全乃是他普世得胜征服的辉煌结局。那时，他会全然击败撒旦和一切邪灵。当耶稣荣耀地返回时，上帝对不幸之人的怜悯也告终止。到那时，比起耶稣对上帝的每一个人类仇敌的处决，上帝在约书亚时代 对迦南人的审判只不过是小意思。正如我们在启示录19:14-15读到的，在天上的众军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当基督再来成全他的国度时，他的普世产业或基业，就是他承受万有的权利，也得以全然实现。从启示录11:15我们读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而这个普世国度要分授给所有跟随基督的人。根据马太福音25:34，在末日审判时，王要向那些相信基督的人说，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唯有在基督国度成全时，呼召上帝子民对圣约的忠诚的警示才告结束。当基督再来时，那些未曾以得救信心来辅救他的人，要承受上帝永远的审判，而所有的真信徒要进入新创造里，领受新约圆满的祝福。启示录22:3告诉我们，那时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事实上，新约要我们记住，在他的国度奠基、延续和成全的阶段，基督如何履行约书亚记的主旨。当我们这么做时，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时代的征服、得产业、对圣约的忠诚，会使得我们更认识基督初次来临时所做的奇妙作为。这些事教导我们如何在每天的生活中侍奉上帝，也指引我们走向历史的最终结局。那时普世的征服得以完成，新创造的基业属于我们，而我们也会被确定是上帝在基督里信守圣约的子民。在约书亚记导论这一课，我们提出三个关键议题。首先，我们论及本书的人类作者和日期，包括传统派、批判派和福音派对这问题的观点。其次，我们查考约书亚记的设计和目的，讨论了这本书的内容和结构和它的原本含义。第三，我们探讨从约书亚记引出的一些基督徒应用，查看基督在上帝荣耀国度的奠基、延续和成全阶段，如何实现约书亚记里确立的那些盼望。在古代的以色列人面对他们当时的挑战时，约书亚记提醒他们，上帝在约书亚的生平为他们所成就的大事。就许多方面，我们现今也面对类似的挑战，但我们将从这系列课程看到，约书亚记给以色列机会重新热切认知上帝在他们岁月的作为，他也同样给予你我更新的机会。当我们更多的了解这本书，不只是更认识上帝在旧约里借着约书亚所做的事情，同时也会更认识上帝借着更伟大的约书亚，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成就、正在成就、将要成就的所有事。
好，剩下一分钟哈。好，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有些讨论问题没有加以讨论哈，请大家回去看。好在呢，这个教材编，这个教材它非常的详尽哈，所有的重点都列出来，所有主要的经文哈也都列出来哈，所以大家回去哈仔细的去查考啊，你就会有更好的学习啊。那它这个课程的设计呢，其实你可以注意到啊，它的课程设计非常非常的清楚哈，不管是这个原文的含义哈，原文的含义里面它包括什么？包括过去和他们当时的现在跟他们的将来。那谈到基督徒应用的时候呢，像每一课的编排都是一样哈，谈到基督徒应用的时候，也讲到什么？也讲到我们的过去，就是基督的奠基的阶段，就是基督在世的时候，基督所成就的，那是我们的过去。对我们的时间上来讲，我们是过去。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现在，就是在这个延续的这个阶段， 也讲到我们的将来，啊，所以这是很结构很清楚哈，啊。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查考这个讲义哈，啊，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讨论哈，啊，根据这个讲义去查考哈，啊，会我相信会有很好的学习哈，啊。那这个导论这一课是导论哈，啊，我们下面还有三课啊。就是根据这三个重点，啊，有三课，啊，这个得胜的征服、支派的产业跟这个圣约的忠诚，啊，所以这个导论里面所提到的这些重点呢，在后面的三课里面都会进一步展开，啊，都会。那我在黑板上写了，啊，这是这个，第三千几年的，上次有人马进来跟我说他根据我上次跟你们讲的，他好像找不到，啊，那我回去之后看了一下还是没有错，所以我不晓得这个马进出了什么问题哈，他这个电脑啊可能啊这个哈，啊，这个是 HTTP 哈，啊，C 哈，啊，Chinese 的意思哈，啊，C.thirdmail.org 这是这个第三千几年的这个网站的网址哈，啊，那如果你要直接找到约书亚记的话，就加上后面这整个是一个中间没有空白的哈，啊，整个是一个网址哈，啊啊 ，seminary， 啊 ，course.asp 哈，啊、，vs， 最后是 jos， 哈、啊，就是 Joshua 的哈、啊、，jos。如果你到这边来的话，就会直接看到这个整个约书亚记哈、啊，不单单可以下载这个四个课的这个它的啊 video 哈、啊，它的录像哈、啊，也可以哈、啊，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逐字的。这个所有的整个课程哈，整个课程他所讲的都有文稿哈，有这个 word file 哈，你们也可以去看哈，啊，然后呢，甚至这个我的讲义呢，实际上也是根据他的那个根据他的学习指南哈加以改编的哈，所以大致上讲义的内容它上面也有啊，当然我加上了一些问题哈，所以呢，鼓励大家自己去学习哈，好。啊，另外两个事务，啊，我们今天有作业哈，两次作业，第一个作业哈就在今天哈，你翻到讲义的最后一页哈，第十四页哈，我这边有五个应用的问题哈。第一个作业是什么呢？请大家哈，从这五题里面任选三题作答，好不好？好，这五题里面任选三题作答哈。好啊。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时间，你不一定要下一次交给我哈，只要在课程结束之前交给我就行哈，啊，好，所以给大家很多的弹性哈，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学习的话，没有太多的借口哈，你可以，如果你没办法完成这个课程的要求哈，好，另外就是那个今天的签到表到什么地方？好。还没有传出来，好，那尽快传下去哈，好，最后，对，好，好，那如果没有签到的，等一下记得到，最少最后到我这边来哈，到我这边来签到哈，好，好，也可以有两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哈？我们实际上时间已经超过一点点，不过还可以有两三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来问问题。没有哈，好，大家都对我很客气哈，好，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奇妙的，求你真是帮助我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真正愿意啊，借着话语的学习，主啊，我们能够真正触摸到你的心意，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心意，而且能够从你那里领受能力，能够将你的话语啊，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应用出来啊，好让我们的言行啊，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见证主你的荣耀。主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从旧约到新约，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正是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来跟随你，紧紧的跟随你。求主保守我们啊，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活出来。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我们也为桌上我们即将要享用的饭食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赐福保守我们领受的感恩的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